第一章，我方记。我在800年前生于意大利的亚西西，8世纪后我还记得过去的一些事。当我问自己，为什么我能在人们的心里留存这样长久，耶稣在福音里给了我一个答案。这一节就是一般人所称的真福八端，他所说的真福与尘世有关，但在天堂上仍然是真的。耶稣的答案是，温良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。不错，我不如坦白承认我是温良的，或至少我非常希望自己是温良的，而且我还为此而下过不少功夫。如果我仍在世上，我一定仍然打着同样的旗帜。人们对暴力已感厌倦，他们可能觉得和平相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，但他们非常希望能这样做。他们直觉地喜欢绵羊胜于狮子。我很感动，居然还有人记得我，方济，宾纳度的博多路的儿子，和一时想不起我母亲的名字。知道他的名字的人不多，但大多数人都记得我父亲的名字。这是事实，你还是会重男轻女。然而母亲对我的恩情比父亲还重，他是法国的波温斯人，他很会唱歌，他比亚西西人更爱亚西西，因为他有品味。现在让我告诉你吧，他叫毕加，他美貌温柔，而且有信仰。不过我父亲却没有什么信仰，他爱钱财，钱到他手里很容易就会增加，他是个布商。钱对我没有什么意义，因为我不必付出什么代价就可得到它。我父亲却劳心劳力，不断地积聚钱财。每当他的商队在前往法国或其他地方的路上时，他就要冒很大的风险，可能被袭击，也可能被抢掠。不要忘记，那是路上还有强盗拦路打劫的，要成功就必须冒险，时时要提高警觉，保持平衡，不过也不失。不错，金钱对我没有什么意义，我有另一套不同的价值观，美、歌唱、友谊和荣耀，尤其是荣耀。感谢我父亲和他的金钱，还有我母亲的高级品味，我度过一个典型的被骄纵的孩子的童年，读书的时候少，嬉戏的时候多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可能有其他的生活模式吗？我父亲渴望有更多的儿子延续我的家族，而他得到的只是我这个相当残弱的儿子。他怕我夭折，因此尽量把我接受教育的时间推迟，而我那出生于法国南部的温柔的母亲更处处地维护我，不使我操劳费力或劳苦。试想想这种家庭教育的结果吧，因为他们太爱我，一直把我纵容成一个祸患。我说祸患，因为这正是他们的感觉。我的父亲要我继承他的事业，做一个商人，但过惯了懒散生活的我，当然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消耗在货仓或闹市里。我的母亲对我的希望是什么呢？我从来没有想过她的希望是什么。她只要我留在家里陪她，和她一同唱歌，做她的乖儿子。但她也不知道一个真正的乖儿子是什么。我可以告诉你的是，她溺爱我，非常非常的溺爱我，因此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。但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，除了溺爱之外，你还能做什么？高级的品味到处可见，最关心的就是金钱，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，我却不会做任何事。 不，这不是真的，我会做一些事，唱歌、打扮、开舞会。我开始在雅西西结交朋友，我的少年时期就在这个歌唱是每个人的野心，打扮是每个人消磨时间最好的赏心乐事的文化气氛之下展开。正如我永远不缺锦缎一样，我也是绝不会缺少朋友。我生活得像一个国王。我逐渐长大，家庭的计划也随着我的长大而扩大。可少即求，我当然应该和父亲一样做一个商人。除此之外，当时那些出身好的子弟，另一个热门的选择就是从军。哦，我不是说雅西西的青年都热衷于笑死沙场，从军表示荣耀，表示舒适的生活和特权。雅西西是在比格鲁和士不列度之间，位于一座山下的小镇，它根本不需要军队，但从军是当时的潮流，人们喜爱闪亮的铠甲和战马身上挂的多姿多彩的事物。当然，这些公子哥儿一定会从战场上生还的。中上阶层的国民的死亡，在从军是为赶时髦的情况之下，是不可能发生的。他们回来庆祝五月圣母加冕的庆典，向镇里侍女炫耀他们闪闪生辉的铠甲。对于这些事，那些妇女往往比他们的男士更热心。那些不能从战场回来的，是为这件事而特地从监狱里拉出来奉命打仗的可怜虫。这些人总是那些卑微和容易欺骗的人，他们只有一柄短剑，促使他们走向战场的就是一身总不离他们左右的痛苦。事实摆在眼前，我实在不是经商的材料，即使母亲也同意我的判断，为我挡开父亲最后的指责。父亲对我的失望更加深他对他越来越兴隆的商店的担忧，由谁来承继呢？现在在我们家里随处可见铠甲、剑、护胸甲等军人的装备了。当时混乱的政治情况适时为我的计划带来了一个刺激。勒赫奥荣登教宗宝座，成为教宗伊诺森三世。三个月后，98年春，雅西西人攻击而且摧毁了象征王权的石堡垒，事情演变得相当严重。比鲁基亚准备给亚西西人一个教训，这个教训在亚西西人来说实在不愉快。我们战败了。我说我们，不错，我也在那次的战争之内。我是受到自己的同乡和母亲赞许的微笑而永赴前线的。我的乡情对于我那套闪亮的铠甲和护胸甲简直看迷了。我父亲触眉对我说，处处小心，你没有判断力，你又不过是一个梦想家。我的确很小心。在格莱斯达，我军和比卢基亚人遇上时，我根本没有和任何人交手，而我最后的遭遇是所有不懂的军事策略所有的人的遭遇，被俘虏。我对此当然不开心，虽然基本上说我是做了我父亲吩咐我做的事，小心，但我追求荣誉之心遭受到一次重击，被俘虏，这是多大的耻辱。在被囚于比卢基亚期间，我意识到从军实在不适合我，但我又不能肯定自己到底要做什么。如果我不想从商，而从军真正的冲锋陷阵杀敌流血又不适合我这个梦想家，那么我还有什么可做的呢？那真是令人沮丧的一年，被监禁的生活是疲累和痛苦的。尽管在比卢基亚人的帮助下，我能和家人接触并得到他们的接济，我病了。我日夜不停地思考，我生活在自己之内，深入地追索自己沦落到这种贫困和背弃的情况的根由。 我终日浸在悲伤的大海里，我一生从来没有这样愁苦过。我想我得病的原因其实就是忧苦。无疑后来我尝到喜悦，真正的活着的喜悦，但在这个时期，当我垂头丧气的时候，我确确实实尝到了一个青年所能尝到的抑郁，不知该何去何从。这种锥心刺骨的忧苦可以是一个致命伤，我觉得自己要被窒息了。在我之内的生命爆炸性的攻击里，被一个厚厚的怀疑的伤口遮住，无信仰，无希望和无爱。大概我的沉默和死气沉沉的可怜相激起比卢吉亚人的同情心，他们把我释放了，准我回到雅西西。他们大概会说，这个傻小子一定不会给我们的城市带来什么危险。我被释放使我母亲乐坏了，我想只要我能回家，就是见我带病回来他也是喜欢的。这就是母亲，母亲的细心照顾加上雅西西的阳光，我的健康逐渐恢复了。恢复健康之后，我发现自己变了，大大的改变了。由于纵容和溺爱而得不到好的教育，使我心田的土壤坚硬，想不到被囚禁的悲伤竟能把它掘开。我意识到我长期的疾病其实是一份恩宠，它就像一把锄头，把土壤掘开打松，让春天的气息绽放。最重要的还是它为我做了两件大事，它夺去了我的安全感，它给我换上一双新的眼睛。至于安全感，它真的把它取去了，是我尝到一个卑微、残弱、不安全、生病的人的困苦，使我明白这样的一个人只能从谦虚中找到真理和爱的道路。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我的眼睛对事物有新的看法。我觉得我以前从未真正看见任何东西，我现在才明白慎用这一句有眼而不能看的真正意义，我一直没有看见。不错，现在我看见太阳、月亮、大地、小溪和花朵。我以前没有看见它们，我忽视它们，认为它们是风景的一部分，是理所当然的。我看他们和我看任何陌生人没有两样，但现在他们和我讲话，我感到他们和我很接近，我爱他们，他们令我感动。实在当我看着太阳落下去时，我禁不住哭了。当我看见青草地上开满罂粟花和百合花时，我感动的流泪。一切对我都是这样新，永远这样新。当光流入我眼里，它便在我心里变成喜悦。我想这一生第一次真正的祈祷就是在这时候。虽然以前我常和母亲一同祈祷，无论如何在这一刻我需要感谢天主，感谢天空，感谢大地，感谢生命，感谢天主。天主，天主对我有什么意义？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。我方济，这个生长在意大利中部乡下的孩子，和我所有的族人从远古以来已呼吸着天主。我从我的橄榄树的柔嫩中见到它，从我们伟大的风景摄人的美和流动的光透明的亮丽中见到它。一个生长在如此可爱如此和谐的环境里的人，竟不曾意识到天主就临在这一切中。 这是怎么可能的呢？不可能。我的同胞相信天主，我也相信天主，但天主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？天主对我有什么意义呢？这是很难说明的。我所能告诉你的最简单清楚的答案就是，天主过去对我的意义现在全部涌进我的生命里。我从儿时就听说的那位遥远的天主现在和我很亲近，他开始透过他放在天空和地上各种奇妙的标志，即我们所说的受造物，和我谈话。我开始体会到他就在我四周，他派了许多奇妙的使者和受造物前来，我感到他要和我谈话，所以我不断地问主，你要我做什么？我越来越多问这个问题。最近在士不列度，我最后一次企图使自己成为一个军人失败后，我更热切地祈求上天帮助我做一个决定。我心里不断地回想着这个问题：方济，你要选择谁，仆人或主人？我回答：主人。主，你要我做什么？